做得真慢，
腰酸背痛，
忙到下班，
打开电波
就有希望。
奇闻趣闻，
飞短流长，
国事家事，
指点江山。
方伟、
陆平
与您谈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快乐周末节目，我是方伟。
我是陆平。
哎，咱们这节目啊，这一阵是没法做。
那怎么呢？
这四川发生这么大的地震灾难呢，咱们这快乐周末你说怎么快乐得起来啊？
那是快乐不起来。
哎，可是给咱听众有这个交代。可不管怎么说，咱这节目是定期得出。
是啊。
给咱听众总得有个交代。
那是啊。
所以咱们笑话是没法多说了
啊，
可是真话还得接着说。
哎，咱们没笑话，但是咱们起码有真话。
这地震到今天呢，已经将近十天了。这中国国家地震局啊，在这次的地震中已经成为了全国老百姓质疑的焦点。
哦，是吗？
啊，
哎，这怎么回事呢？
这老百姓就说这么大地震来呀、这养这么大一地震局，各省各市还有
啊，
一点作用都不起
啊！
人家东汉张衡1800年前、他就能造出一玩意儿预测地震
啊，那个时候都行了，
到了现在连张衡都不如，
这怎么回事？这
现在预考地震呐、
就
靠那看在路上的蛤蟆和动物园里的斑马，
呵，哎呦，啊，就指望着看这就行了
啊，哎。但是呢，最近啊，这房委有一特别的消息
哟。您这儿有特别的消息
啊？
哎，您给说说，但这现在又怎么着？
中国国家地震局的这个科学家呀，因为感受到强烈的来自于这个内心的良心谴责
啊，怎么呢？
他最近啊是冒着生命危险
啊，
违反组织纪律，
呵，
通过渠道要求记者在海外网上发布消息，告诉世人真相是什么。
地震局的专家他那儿有真相，那这到底什么是真相啊？
哎，在5月12日四川地震之后啊，中国科学院的工程地质力学重点研究室的客座研究员叫做李世辉的，当天晚上呢，就在他的博客上写文章。
哦，他是怎么说的？
哎，这文章题目叫做地震预报专家欲哭无泪，冒号，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
呀哈，哦，这个强震早有预报了哟，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李世辉他在文章里写到的呢，哎，写的这人呢真是无独有偶啊。
那怎么呢？
咱们上个星期才讲过这人。哎，他就是1976年成功预测这个唐山地震的这样一个叫耿庆国的。
哦，这位是专家。
哎，当初唯一听了他的话的河北省青龙县离唐山仅仅115公里，就是因为听了他的预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
你瞧瞧，这中国它有能人呐。
这李世辉披露啊，这个中国地震局的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审耿庆国，那么在2006年呢，就根据汉震关系啊和这个强磁暴组合，明确的提出了说四川阿坝地区有7级以上的危险点。他说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之内。
哎呦，测的还真准呢！
地震预报的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都已经明确了。
呀，哟，那这真是专家呀！
哎，您要是不信这个
啊，
咱们来看另外一件事儿
啊。怎么呢？
哎，在地震出来之后啊，地震局的这个发言人出来见记者
啊。
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就问
啊，说什么？
就问这个发言人叫做张宏卫。他说：“请问张宏卫先生，我们接到了四川地震局职工7人的投诉。”他们的亲人说在几天前就觉察到了地震的迹象，但是说地震局呢，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这个信息。请问张宏卫先生，这么大级别的地震是否事先可以得到预警？您对此投诉有什么反应？
哎，那这位发言人他怎么说呀？
嘿，您说这位发言人他怎么回答呢？
啊，他怎么说？
哎，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啊。
啊，
人家海峡时报问他说
啊，
对这7个人的投诉有什么反应？
就是他有什么反应啊？
哎，张宏卫说：“首先，这个推测是没有道理的。
啊”啊呀哈 啊，这怎么就没道理呢？
人家问他说，人家没说是推测，人家接到了投诉
啊，对呀、啊，
问他有什么反应，他说、啊、这种推测是没有道理的，
这所答非所问啊。
接着呢，张宏卫就说了、说地震有多难预报啊，这没法预报准的，谁遇到预报不准
啊、
所以咱们时间倒回去1800年，听听张衡烈就行了。
啊，你瞧瞧。
所以这地震局是靠不上、我想张宏伟还是建议大家是听蛤蟆和斑马的。
蛤蟆、就指望这个了。
哎，这件事情啊，如果不能说明问题，再给您举个例子。
啊，您再说。
哎，这是中国的媒体报道啊。这地震发生之后，首支第一个到达震中地区的这个抢救队。你说是谁啊？
是谁？
不是官方，也不是军队
啊。
哎，是一个由120人组成、60台挖掘机组成的大型民间的工程机械队。
民间的这个机械队
啊，在36小时之内就到达了震中地区。
嚯！
那么这支民间队伍呢，能够在36小时之内啊、一天半，从远在1000-2000公里之外的江苏和安徽，把这些大型的挖掘机能够运入灾区。
嚯！哇，这么远他就能运来、
啊、您再想想这个啊。
嗯，
成都军区就离这个震中呢只有92公里、
啊，对啊，
哎，就50-60英里、
啊、
这什么概念呢？就从旧金山到三号 Z、咱们住着湾区、旧金山到省河西是这么点距离、
就这么近。
哎，几天之内就拥有28万兵力的这个成都军区
啊，
派不进兵到里头去。
您瞧瞧，
您说这28万人在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哎
哎，到底在干什么？
那么据说呢，军方其实得到了关于地震的准确预报，而且根据预报做了充分的准备部署和预防。
呵，
哎，当然成都军区的兵呢，一部分是用到西藏去了。
哦，
西藏用兵去镇压喇嘛了。
哦，去镇压喇嘛、
哎。另一部分呢，主要是保护核设施等重要军工单位进入警戒状态，所以兵不够用，所以不能参加救援。
啊？哦，成都的兵还不能用。哎呦，那怎么办呢？
哎，这一点如果说还不能说明问题
啊，
哎，再一个迹象呢、就是在地震发生前呢、四川这个旅游热线地区
啊，
就开始对相关车辆的这个流量进行了控制。
哦，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控制流量了。
哎，而且这个武警部 和当地驻军呢开始缓慢进入这个地区。
哟，这玩意儿看起来他早知道。嗯，
哎，另外再给您举个例子
啊。
中国有个报纸啊，叫做南方公报。
南方公报。
哎，这南方公报是这个广州的报纸。
哦，
这南方公报呢就写了一篇新闻报道，当然关于地震之后写了很多新闻报道，讲的就是在广州啊，四川汶川的徐富贵。哎，他在广州上班。哎，他经历的这个情况，当然他就是地震完了之后他孩子找不着啊。这全部的这个公司的经理啊，到员工都非常关心他。
那是啊。
哎，最后啊 ,72 小时的黄金时间过去了，还是渺无音信啊。结果呢，哎，这下手机响起来了。
呀，
哎，这儿子的班主任从老家打来电话说孩子是安然无恙。
哎呦，这可真是万幸啊。
哎，您听下一段话啊。
那怎么呢？
这是报纸上说的
啊，
报纸啊，咱们手里有影印件在手里的。
啊，对。
徐富贵对记者说。
说什么？
在这3分钟的通话时间里、儿子的班主任向他简单描述了当时躲过地震大难的情况。
哎，那当时怎么就躲过这个地震这个大难了呢？
就在512大地震发生前1小时，学校接到了紧急撤离的通知。老师们刚把孩子们安全地撤离到了红军烈士陵园不久，学校的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就在强震中轰然倒下。由于撤退及时，全校除了3名这个生病在家的学生不幸罹难之外，其他师生是无一伤亡。
哟，啊，地震前的1小时早就接到通知，要赶紧撤离。哟，这么说，他们早就知道要地震了。
所以是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有人明白，有人不明白
啊。哎，你说这到底他是为什么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哎、
在4月初啊、四川省地震局啊就接到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震感预报和异常现象预报。
哦，早就接到预报了、
哎、而且四川省地震局针对这一事件确实做了深入的研究。
哦，
到了4月14日，四川省地震局的叫吴耀强的局长在各种迹象纷纷表明有5级以上地震的之后呢，就向四川省这个省领导汇报。
哦啊，那这省领导是怎么说的？
那省领导呢，也是衡量之后呢，就层层汇报上去。
嗯，
哎，这结果这个汇报呢，最后是以国家地震局的身份提出正式的报告。
嗯，
那么这个报告呢，地震的时间地点预测是完全吻合。
嚯，
唯一的差异呢，就是地震等级的预报。
哦，地震等级不一样。
哎，因为当时预报出来呢，是说是6级地震。 那结果呢，预测出来之后呢，被某位叫做某位国家领导人、
哦、
以奥运大局和国家社会秩序稳定为由、
嗯、
加以否定
啊。哦，就他这几句话啊，就不让把这地震说出去。
根据相关人士的情报，
嗯，
这个决策部门呢，事实上对四川地震按照六级的地震危害做了全面的评估。
哦，
其中考虑到地震发生的地区是个边远的山区，
嗯，
哎，考虑到发布地震预报的消息呢，对国家的稳定不利，对奥运火炬在四川的传递不利。
哦，
在地震来的时候正好是奥运火炬进来前三天。
嗯，
哎，然后呢，最后得出评估结论，认为这次地震不预报比预报比政府有利。
哦，
因为衡量下来呢，政府呢承受不预报六级地震而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呢，
嗯，
哎，比这个政府承受叫做了预报之后影响政权的稳定和这个奥运火炬的传递比起来呢，哎，那个是更轻
啊。哎，这是怎么说的呢？这是，
哎，那政府就是这么个逻辑啊。
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把这一次预报给压下来，就通知了相关的单位，这相关的单位就包括地震局本身呢是知道的，
嗯，
然后就是成都军区，
嗯，
相关的这个核设施的单位，
嗯，
那也许包括某个高干子女所在的学校，就像刚才南宫日报报道的，某个学校就能得到预报全部撤离。
呵，啊，
那还没完呢。
嗯，怎么呢？
对这件事情有深入了解的四川省委的省领导、
啊、
和地震局的相关专家，因为在多次上报未果的情况下，
嗯，
没结果，他知道地震会来呀、
啊，
于是在20日前先后以各种理由离开四川，大部分就离开国内了，就是不在那儿，到外面逛去了。
啊，
免得到时候有责任、
啊、这帮人先就躲出去了。
据说呀，
嗯，
温家宝呢接到这个情报是极力主张发布地震预报，
嗯，
哎，但是他说了不算、
啊、那怎么呢？
政治局他就一票，他抵不上人家
啊。
哎，但结果呢，你能从温家宝的这个迅速反应看出来
啊。那怎么说呢？
这地震发生之后一个小时啊，
嗯，
一个小时之内温家宝就飞扑这个四川地震灾区。
哦，
那照道理啊，这个突然一个地震没有任何预报，如果像国家地震局的发言人说、
嗯、
没有接到任何预报的情况下，这地震一来、
嗯、
那是不是蹲在那个指挥部里听怎么回事啊、嗯、政治局是不是得开会啊、
嗯、
没有政治局开会，总理能随便飞出去吗？
哦，
所以呢，就有关专家认定，就是说政府对这次地震的发生是有准备的。
哦，早就有准备、
啊、所以温家宝可以不开政治局会，一小时之内就飞出去了。
呵，你瞧瞧，哦，是这么回事儿。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又回想起当初啊，唐山地震的时候、
嗯、啊，怎么呢、啊？
唐山地震的时候，那时候呢，耿庆国已经全部都撤出来了。
嗯，
哎，国家地震局来了15个人，听了一天
啊。
听完之后呢，嘿，这有决策权的这个人呢，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叫梅世荣，他没来
啊，
他没来，哎，他什么也没听，他就敢拍板说预报要慎重压下没报。
你瞧瞧，哦，这当头的拍板的啊，就给压下来了
啊！这叫做外行指挥内行。
嗯、
自四川地震局也好，国家地震局也好，
嗯、
干了那么多事儿，最后就是给政治局就那么一压，
嗯，
也就没了。
哦，
所以啊，后来人家就说了啊，
那怎么说？
最近啊，中国啊开了一个大会，
嗯，
哎，老百姓包括网民了啊、
嗯，
从老百姓到地震局到政治局一致同意。
那怎么呢？
中国从此是废除地震局
啊、哦！废除地震局，哎。为什么要废除地震局、
啊、大家是没有一个有异议的，地震局要完全废除
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
老百姓的道理是这个呀、
啊？啊，
哎嘿，养了帮吃白饭的啊，哎、
啊、
还顶不上蛤蟆跟斑马，
呵呵啊，养这帮人还不如养这蛤蟆斑马呢
啊！
好家伙，哎，可是这个那地震局他自个儿怎么也说要废除这地震局呢？
这地震局的专家就说了
啊，
这活不干算了。
啊，怎么呢？
研究了一辈子，
嗯，
研究出救国救民的预测
啊
啊，那就给政治局那帮狗官给葬送了。
哦，
这一辈子活下来
啊，
这作用还顶不上蛤蟆跟斑马
啊！
这政治局也不想要地震局了
啊？怎么呢？这政治局他怎么也不愿意要这地震局呢？
靠啊！党花功夫养这帮专家
啊，
研究出什么成果？到头还是给党丢丑啊，逼着咱们党丢人，这样的专家养他干嘛啊？对党的伤害啊，比蛤蟆和斑马还大。
呵，哎呀，啊， 合着怎么做都不是了。
所以从上到下，这地震局啊，没给谁带个好来的、
啊，好嘛，真消息也不能说，假消息可以放，那这地震局是不能要了。
这说来说去啊，这地震局干的活啊，这没一个满意的，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没劲
啊、哦。你瞧瞧这活干的。
那说到这儿呢，
嗯，
咱们再说说四川地震中发生的典型的现象。
啊，还有什么事儿？
这咱们以前常常说啊，
啊，
这共产党讲的是救灾先救官
啊啊，
那、也不知道听众听了是服气不服气
啊？是，哎，这是怎么说的呢？
哎，咱就跟您说了
啊，
这次四川地震
啊，
震垮了7000间学校的房子。
哦、啊，7000间的学校，
政府的房子是一个也没震垮。
你瞧瞧，
哎、
哇
啊！咱们跟历史做个比较啊。
那、怎么呢？
哎、当初这国民党有个军阀叫刘文辉，
嗯，
啊，四川王刘文辉
啊，
他当时呢就是有句话，
嗯，怎么说？
他说政府的房子如果比学校好啊，
嗯、
啊，这县长是就地正法
啊，就地正法。
所以30年代呢，那时候有个摄影师叫孙明金、他在西康省这个考察的时候啊，西康就四川那个时候的有个西康省啊，
嗯，
当时他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是衣着整齐，令人是耳目一新。
嗯，
哎，但是呢，这个一些县政府啊，却破烂不堪。
哦、
其中这个堂堂的西康县的义墩县政府啊，
嗯，
他那个房子就是一个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
哦，
因为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呢，还得用那个树桩把这个门口啊两边的门框支着。
嚯，好家伙！这是政府，
那市政府就在那个危房里头办公
啊、那有了地震，他们就赶紧上学校躲着去
啊。那有地震，要么就躲着，要么就砸死县长，学生留下来。
嗯，
哎，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
啊，
7000个校舍倒下来、
嗯，
政府的一个都没倒。
呵，
哎，咱们国家近十几年来
啊，
爱喊一个口号，
啊、
人民日报常常登
啊，怎么说？
叫做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哦，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啊、哦！
是
是
是
有这话
啊，强调教育的重要，
啊、
是不是
啊？是，
那是写在纸上的
哦。
哎，那这官员上到政治局
啊，
下到绵竹县
啊，
哎，他那口号那是不一样的
啊，他那
内外版本有别。
那他这个内边的这个版本是怎么说的？
叫做再穷也不能穷自己
啊，
再苦也不能苦官员。
呵。感觉这帮小子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其实啊，中共政府啊，
啊，
做事还是有魄力的，
是吗？
哎，
啊、
那只是你得知道他做事魄力的这个出发点跟角度是什么。
哦，哎，那他到底有哪些个角度，哪些个出发点？他是怎么回事啊？
哎，这胡锦涛、温家宝啊，
嗯，
跑到灾区去啊，
嗯，
那也是表情严肃啊。
那是啊。
哎，那周围跟的人呢？哎，一个个都苦着脸，
没错，
不敢笑。哎，可是有人敢笑
啊！到这时候还有人笑，哎，这谁呀、
啊？这网上照片是流传甚广啊！
啊，是吗？
哎，您上得了网，上不了网
啊？
哎，到头都会知道。
嗯，
这个灾区父母官，绵阳市受灾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是、啊、
重灾区。
嗯，
绵阳市委书记叫谭力，
叫、谭力。
这谭力这小子呢
啊？
啊，在机场接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时候啊，
嗯，
哎，胡锦涛和温家宝走在前面，嗯，表情严肃，
嗯，
谭力跟在后面
啊，
嘴咧的大大的，快乐开心
啊，他那儿倒高兴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人家说的分析有两种原因。
哦，哎，哪两种原因呢？
一种原因呢是当官的条件反射。
哦，
哎，见了领导高级领导
啊，
那脸呢，那立刻的自动就会笑起来。
哦，
就是这肌肉已经形成这个反射综合症，是没法治的。
哦哦，就是溜须，对不对？
以前听说过这个网上篇文章啊，
嗯、
有个这个副局长、
嗯，
副局长干什么拿到面前来都会说、嗯、得请示局长。
哦，
那时候跟他老婆到饭店里吃东西
啊，
人家服务员问他想吃肉丸子还是想吃鱼丸子，
那他怎么说、啊
哎？他就跟他老婆说得请示咱们局长。
呵，哎呀，
人家服务生还当他幽默
啊、
哎，这就是已经形成习惯了。
啊、
这谭力有可能这一见到领导，特别一见到这个、
啊、
这是总书记是吧？
啊、
这脸这不管周围发生什么，自动就会咧嘴笑、
嗯、啊，这是溜须的笑
啊。当然这也太弱智了，是不是
啊？啊，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啊、
那不是这个弱智笑，他是发自内心的笑。
呀哈，哎呦，那都地震了，他怎么还发自内心的笑呢？
哎，你知道这地震这一震的，把这个国家主席跟总理震来了。
哦、
这玩意你想想，在中国啊，这胡锦涛当初也是宋平的秘书啊，曾庆红也是江泽民的秘书啊。
嗯，
哎，谁要是跟谁套上近乎，赢得一个好感，
嗯、
马上的就青云直上啊，那个。
呵，
所以呢，哎，说到这儿呢，哎，有着机会见到胡锦涛、温家宝，假如把人家款待好了，博得一好印象，从此不是青云直上吗？
哎，
等到这机会到面前呢，那谭丽心里是开心极了，那跟着这个胡锦涛跟温家宝后面，那那不笑也不行啊。
哦，是有机会了啊，合着还是溜须拍马呀。
所以咱以前说过啊，另外一张照片呢也是拍的这个谭丽啊，
哎，
开会的时候啊坐在主席台上，哎，看着下面的人是一脸的凶相。
啊，这会儿怎么就一脸凶相了？
真，哎，是有所笑有所不笑，共产党像一棵树
啊，怎么
树上爬的都是谭丽。
哦，
谭丽是怎么回事？谭丽都是一帮猴子
啊，猴子
啊，从上面往下看，啊，
怎么样？
这胡锦涛下头一往下一看呢，
啊，
一个个都像谭丽那张笑脸
啊，全都是笑脸。
啊，从下往上看呢，
啊，那
老百姓看谭丽呢，
啊，
看上去都是一张张撇过
啊，
难看着呢。
这好，
当然说到现在啊，不管是地震的这个考量是什么，政治局的考量呢，就是如何能够保住奥运，保住党的这个执政的权威跟声望。
哦，
像谭丽这种狗官呢，那他考虑的就是，如何能往上爬。
嗯，
就是老百姓他作为衣食父母啊，
嗯，
这老百姓百姓子民怎么样了，对他来说那未必那么重要。
嗯，
这个谭丽他是有来历的啊。
啊，他是什么？
谭丽呀。谭丽是四川省前省委书记周永康提上来的。
哦，
哎，这个谭丽他可是有来头的。
哦，
哎，先说谭丽的成就啊。
那怎么？
谭丽原来在广安市做这个市委书记，后来调到绵阳市做市委书记。
嗯，
哎，谭丽在广安期间是上摊下战，占了两个亿。
呵，
哎，这绵阳人就说呢，谭丽在新闻上是大搞特搞，自己什么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实际上是大贪特贪，全市的绿化工程都是他老婆承担的。
呵，
哎，所以老百姓，谭丽把绵阳市的老百姓的利益全都代表了，典型的三个代表。
哦，他也带三块表。
哎，啊，这谭丽有个来历啊，他是这个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提上来的。
嗯，
这周永康啊现在是政治局委员。
嗯，
四川地震之后呢，两天之后就飞回四川，你说他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呢？
哎，他就去警告这些新闻媒体，不许把这学校坍塌的事往那个豆腐渣工程上面引。
啊，
这周永康这个人呢，
啊，
他是很有风格，
是吗？
做事情常常是出人意表。
怎么呢？
哎，当初啊，
嗯，
周永康为了往上爬呀，
啊，
哎，好好一老婆
啊，
哎，他就安排一车祸把他老婆给撞死了。
呵，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这目的呢，就是能够娶上江泽民的外甥女。
哦，
后来娶上之后呢，
怎么样？
周永康真就靠着江泽民飞黄腾达了。
哦哦，就这么升上来的。
哎，周永康本来是以前的四川省委书记啊，
啊，
啊，这七千间倒塌的危房，他能脱得了干系吗？
啊，
哎，温家宝在那救灾，
嗯，
人家想周永康也得在那赶快去补一补啊，
啊，
哎，没想到他的想法不一样
啊，他怎么着？
哎，这周永康有大志啊，他是冲出四川，是走向世界啊，远远的操控纽约的愤青
啊，
哎，就是指挥着愤青 啊，
啊，
哎，砸的纽约的退党中心的桌子
哟。呵，这是怎么意思啊？
周永康他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
啊？为什么？
哎，这周永康就说了啊，
嗯，
死了十万、二十万、
嗯、
三十万，
嗯，
哎，能超过八千万吗？
啊，超不过
啊！四川省死光了，党不就少管一个省吗？
啊！
可是，要是党给人家退光了
啊，
那这共产党的头头一个个不都得给清算喽？
那是。
你别看这周永康啊，
嗯，
长得像个茄子
啊，
啊，一肚子坏水，
呵，
做事情你看着荒谬
啊，
其实利害关系啊，人家摆的可清楚了，
是吗？
哎，这摆的不清楚的
啊，
就是海外的这帮愤青
啊啊，那怎么呢？
啊，他天天嚷嚷爱国
啊，
共产党迫害死八千万人
啊，
没见哪个愤青去冲共产党哼哼一声的，
那，啊，是没见过。
哎哎，就敢在这美国这块地方，这个摆开红卫兵的架势在那闹。
嗯，那因为这美国它是自由的土地，
哎，可是你别忘了这一点呢
啊，
哎，这美国人呢，他可是把共产党和纳粹是划等号的。
哦，是吗？
啊，您进美国的时候
啊，
您要填表敢填您是共产党或者共青团
啊，
您进得来吗？
啊，那是进不来。嗯
啊，您以为进到美国，
啊，
就敢摆开党棍的阵势，拉开架势搞红卫兵啊？
啊啊！
他以为啊，在美国自由
啊，
啊，自由就是软弱，
啊，
就是好欺负。
啊、
嗯！哎，他不知道啊，在那闹腾多少个镜头都已经留下记录了。
哎呦，都留下记录了，呵，
这当愤青的
啊，
没有周永康那么多弯弯肠子，
是吗？
啊，他想到纽约法拉盛来砸着人家退党服务中心的台子
啊！
哎哎，他想是是一举数得
啊，还有一举数得这么一说
啊？
哎，怎么意思呢？
哎，这第一个呀
啊、
哎，你想想看啊。在纽约周边要到纽约来
啊，
那是不是得买车票
啊？那是啊，你上哪儿去？没车票也不让去啊。
这周永康派公车把人接过来
哦，
这车票不就省了吗？
哦，有免费的车接车送
啊。那、不光免费啊，在那嚷嚷两个小时、周永康还给几十块钱，
呵，
还可以挣钱
哦，还可以挣钱
啊，这多好。这第三个好处呢、哎，有了这几十块钱呢、转身到唐人街买买菜
啊、
你看一举三得，多好啊，
呵，哦，这样啊。
当然了、干这事有风险，这愤青还能感觉得到、一个人他是肯定不敢干
啊、
不过架不住周永康雇的人多呀、
是吗？
参在里头可以浑水摸鱼，谁知道美国政府能不能找到他，咱是谁呀、
还是胆小啊，孩子。
不过说到这儿呢，这帮愤青啊，他把科技高度发达、法治健全的美国啊，看得也太软弱无能了，
是吗？
这多少这些人呢？人家 FBI 是拿着录像一个个对的
啊、
只要干了这事儿，都上人家的雷达。
呵，
等到有一天犯了事儿的时候啊，你指望周永康、中领馆救你啊？
啊，那是啊，卖了这么多力气，到时候他能不管吗？
哎，那时候。他被联邦调查局架走的时候啊，这周永康最多也就说这么一句，
哎，说什么呀？
啊，你呀、
啊，
这是嫁出去的媳妇儿
啊？怎么说？
那是人家的人啦。
哦，合着不管了、啊。
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我是方伟，
我是陆飞扬，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大家见面。